程，就是说今天晚上讲什么题目比较好。那我就因为我在学校里面每一年我都教一门课，那一门课是叫做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ity and Civilizations。那我主要那个课是讲那个基督教在欧洲的文明，主要是欧洲文明当中，它跟欧洲文明怎么互动，它在什么地方是对欧洲文明发展是一种助力，有什么时候它是成为欧洲文明发展的一种阻力啊？那整门课那个主题就在这里，那当中很多不同的题目，那这个就是这啊，其中一个题目是我是很懒，没有在做其他 PowerPoint， 就是我去年讲课的那个 PowerPoint 啊，我故意 skip， 我光是这个 PowerPoint 就要讲两个小时，还有另外一个 PowerPoint， 那还有一个小时，所以今天要怎么跳，不断的跳来讲。那录音呢？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好，还差一个什么东西呢？你看啊，那没关系，我看看时间，大概一个小时都没有哈。那我怎么看看能讲多少就讲多少。所以今天我刚刚说的那个主题是对欧洲的政治文明有什么贡献？那其中一个很关键就是所谓政教的关系。那宗教关系在中世纪还没有这样名称，当时只是说这个所谓的叫两把剑啊，剑就代表权力，那个来源等等我就不讲了啊，这些我全部都不讲。常常我们讲宗教关系呢，我们就会说要么是宗教合一，要么是宗教分离啊，那这个是非常太过简单的分类啊，因为呢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其他的形式的这些宗教的关系。那欧洲当时就发出现一个新的一个现象，是从没有出现过。这整个欧洲，因为他们都接受了基督教，所以全欧洲社会里面都是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啊，那因为这样的神在这意义底下，这个国家同时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啊，礼拜一到礼拜六，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工作，礼拜天这个国家在崇拜。都是一体两面的啊，那在这样的话，就也出现一个情形，就当这教会当中慢慢他们形成一种中央的一种的一个领袖啊，就是所谓后来我们叫做教皇，那现在我们叫教宗啊，那反正就是叫 Pope 啊，那变成他就在这个宗教的组织当中，他也是一个在中央今天所谓的中央领导人。所以很有趣的，就是在一个国家当中可以出现两个中央领导人，那以后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都围绕这两个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我们一般我们所谓说这种社会我们叫 Christendom， 它一方面是一个 Kingdom， 可是也是以基督为主，所以我们叫 Christendom 啊。那这个当中也牵涉到一个圣经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啊。就是当有人要去问耶稣啊，就关于这个要不要纳粹给这个凯撒，那耶稣说凯撒的东西就给凯撒，神的物就给神，意义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我们要对政府啊，要政府要给他的我就给他，可是有的东西不是属于政府的，属于神的，那这些东西我们只能够给神，不能够给政府啊。那所以每一个人活在这样一种的信仰底下啊，我们就有一种双重的效忠，一方面我们是对政府效忠，可另外一方面是对上帝效忠，啊，那所以就变成是一种这个 double loyalty 啊，也就成为啊，也是跟着这个是在下面的基督徒所形成的那种局面啊，上面就两个中央领导人，下面就一个 double loyalty 啊，好，那。当中我先讲的几个故事啊，我尽量减少啊，只讲两个。那这个是第一个开始的人啊，这个是一个叫 Ambrose 米兰的主教，他呢，其中有一点，当时候他在那个罗马皇帝啊，因为有一些事情啊，那就有些人反正有些乱啊，那他的下令士兵那杀了7000个他们这种。在所谓新约圣经所讲的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啊， 啊，这样杀了7000个这样的人民啊，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叫 Ambrose 啊，当时候他还没有所谓的教没有那个教那个 Pope 的制度还没有出来，可是 Ambrose 是米兰的主教，米兰曾经一度也是罗马的首都啊，大部分时间是在罗马，可是有一度时间是在米兰，所以 Ambrose 是米兰的主教。那他针对这个皇帝做了这件事情呢，在做什么呢？他觉得这皇帝这样做是不对的，那就把他 excommunicate， 是把他驱逐出教啊。今天天主教的朋友问他，他们就有一个名称，中文翻译叫做极罚啊，是最重最重的罚，就把你赶出教门啊。赶出教门呢，就要求他要去公开去忏悔啊，然后否则你就不能够领这个主餐。那我们想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那不领就不领嘛，那有什么关系啊？我是皇帝啊，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啊。那可是呢，问题是啊，在这个社会不是中国社会啊，这个社会当中刚刚说了有两个中央领导人，人民有两种的效忠啊。那所以这个意义底下呢，啊，当这个情形发生，然后皇帝不听话的话。当礼拜天大家都到教堂来啊，因为领圣餐，皇帝就不能进来啊，皇帝不能进来，大家都开始就会想了，皇帝都不能领圣餐，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听从他呢？啊，那所以呢，这皇帝，所以最后这皇帝让步了啊，那就结果就乖乖的啊，就啊，这有一个油画啊，就表示。啊，就穿上比较一种粗糙的衣服，就去找这个啊，这个 Ambrose 去啊，去认罪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坚持 Ambrose 他的整个历史当中第一个人啊，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尽管这个啊这些啊这个 kings 啊 are above man's law， they're subject to punishment of God for their sins 啊，然后这个记录这个皇帝。他 subject to God， 那可是那 God 那个上帝很遥远啊啊，那他那从另外角度说，他是一个教会里面一份子，而教会里面呢，皇帝呢只是一个平信徒，皇帝只是个平信徒，所以教会里面他平信徒就服从他的主教，啊，所以主教要做这个，他就必须要做，否则他不能够参加教会的聚会，啊，那所以这个呢，在从来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的这个罗马皇帝啊，要这样子啊，去受那么大的惩罚啊，那对于中国皇帝更加不可思议啊，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好，这些我们跳过去不讲啊，不去。好，对。然后来呢，就有一个叫后来这个 Pope 出现了哈、啊，那这个 Pope 是叫 Gelasius， 那他就写一封信给这个哈、啊、一个当时的皇帝啊，拜占庭的皇帝啊，为什么拜占庭皇帝？因为那时候那个罗马帝国在西边的已经灭亡了，东边的还在，东边的后来就叫做拜占庭啊，就写信给他，那就说跟他讲出我们好讲道理一下，究竟这个国家当中啊有两个权力，我们这两个权力怎么样分配啊？那就写了一封信，那这个信所定下来这个原则，就成为整个中世纪1000年大家都同意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说呢，哈、啊，在某些地方啊，在跟这个公共事务有关的这事情呢，啊，这样子，那教会也要教会的，甚至教会的主教也需要服从。叫皇帝，可是呢，同样的道理，在这些跟啊这神的有关的事上面呢，那这些事情呢，这皇帝啊也要服从教会的负责人，啊，那所以我就叫这个叫啊一国两权论，一个国家和两个权力各管各的啊，然后就对，就是那这样呢，变成是一国两权，可是呢就。啊，可是这个一个两权，可是它是一个不稳定的两权啊。那等一下我就，再讲。只不过它会发有一种情形，这个发生就会有，它就是不稳定，就会跑出两个极端哈、啊。一方面，它两个是分开哈、啊，有些事情是你负责，有些是我负责。好、啊， 那可能实际上面呢有两个极端，就有时候呢这个教会呢也会管到一些政府的事情啊，也会或是调过来，政府也要管到教会一些事情啊。用那个图，刚刚Gelasius 说出来的语言就是这样子啊。社会就只有一个，国家就是几个啊，政府要负责就是一些生命财产啊这一类的事情，教会负责就是道德教化这些事情。他们两个是两个不同的机构，两个不同的权力的架构，可中间他们又要彼此合作啊，所以有重叠的地方啊。有的事情教会也协助政府，有的事情政府也协助教会，可因为这样重叠啊，就是说要合作啊。那一合作起来呢，合作这两个字啊，可以很巧妙就变成支配啊，所以就会出现呢，要么是这样子合作呢啊，是政府对听教会的，或是说调过来教会都要听政府的啊。那这整个中世纪就是这样一种这政教关系，就是这样一个钟摆，这样摆来摆去。好，那这个是啊，这个机构很快就会不存在啊。三个礼拜之前啊，国家就出了一个文件啊，说以后要这独立的国家宗教局就不会有了。那可这种形式呢，在中国这种情形呢，有一个政府当中有一个部门啊，叫做国家宗教事务局。事务局当中，它有管，比如说它分成很多管，按照不同的宗教啊，它分成不同的司。那这个二司就管基督教跟天主教的。那他说什么呢？他就是说啊，他承办天主教、基督教的事务管理的工作，是政府管理教会，指导啊这工作啊，所以。政府来指导教会的话，那所以就是说教会很多事情都要听政府了，政府是你的领导啊。那所以就变成是就这种情形呢，这种模式呢啊，就是这种的情形了啊。这个教会是完全是在政府底下被政府所管啊，一切的事情啊，教会没有自主性，都在政府的管理底下啊。中间有很多事情我都跳过不讲了，我都跳过不讲，全部不讲。好，那当中呢，后来他我刚刚说就有这两个中央领导人，一个皇帝，一个是教宗。那可是这个皇帝呢，因为刚刚说经过一个罗马帝国的灭亡，然后野蛮人入侵，那这野蛮人纷纷的成立几个不同的小的国家啊。那所以刚开始这些国家的不同的国家，他们都那个领导人都比较，就说那个政府都比较弱势一点啊。那慢慢就开始其中一个国家就叫做法兰克。那在法兰克这个国家呢，他就稍微强了一下啊，比较强。所以有一次呢，就趁着这个圣诞节的机会啊，他那个教宗就把他叫到罗马去，那给他加冕啊，给他加冕之后就说。好，从今之后你就是啊，我们这个罗马人的皇帝啊。那所以当时的一些的就说简单的一些话啊，这种话这种情况，这也是一种。那这种情况后来都会出现啊，再看啊，这个也是啊。那这些都有些共通，还有没有？还有啊，还有这些啊。其实你一看这些话，当时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宣传。是不是透过这个话你看得到谁是比较强谁是比较弱啊？皇帝是这样小小的跪着对不对啊？所以都是政治宣传啊。那可是后来出现了另外一种的不同的情形，出现了这一个啊，这个跟前面刚刚那些完全不一样了。皇帝坐在正中央，其他六站只有他一个人坐的，啊，有没有那个教皇在这里啊？没有，只有两个修士啊。为什么修士？修士头发都是这样子的，啊，教皇都会戴帽子，啊，修士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一个 Otto 啊 ，Otto 的上任的时候，就是那个强势的政府，啊，教会的领导人就变成一个弱势的。好，那 那曾经说有一段时间那个皇帝很强势啊，包括这个皇帝啊，他委任了这一个教皇，他不喜欢就把他赶走，又第二个不喜欢就赶走啊，赶走了三个啊，一共他自己安立了四个这样教皇啊，可是后来呢，就是啊，我们中文所说的这个风水轮流转啊，然后他死了之后，结果他的孩子。啊，继位的孩子才六岁，啊，孩子才六岁，教会说我们机会来了，啊，所以赶快我们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啊？做马上第一个决定，因为以前的皇帝都这教皇都给那皇帝去任命谁是啊Pope，就我来决定。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天主教就是说以后Pope怎么产生，都是在一个枢机主教他们这个群体当中来选，来教宗。这个制度维持了一千年，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为什么这样制度？就是避免当时就避免啊，这个 Pope 是被这个皇帝啊去任命他。好，然后他因为他除了皇帝，除了任命这个 Pope， 还要任命很多其他的不同的一些主教啊什么等等。那这个成为一个大家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我看看啊，很多东西我就跳过。讲了，对，基本上就是说哈，中世纪所说的这个，哎，争论最大的哈，就是这个哈，他们做过说叫 investiture controversy， 啊，中文叫一个续任权，就是今天梵蒂冈跟中国要谈建交谈那么久，就是这个问题。啊，谁可以去委任这个主教啊，大主教啊？那当时候以前那时候皇帝强势，所以皇帝都要委任。这个时候来了，这个继任的皇帝才小孩子，所以他们就拼命要改啊，他们修改这制度，就说不行，这不能够这样子啊，而且就是说明确的是要 denounce 啊，就是说要谴责。啊，因为你为什么皇帝不能够委任呢？因为皇帝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是平信徒，一个平信徒凭什么去委任一个主教？啊，所以变成他们的教会要 fight back 啊，然后，那可是到时候后来慢慢那个新的皇帝就长大了啊，那这个哎。这个 Henry the Fourth 刚本来是六岁，那后来慢慢长大了，那他就觉得当然很不喜欢这样哈。那以前我的爸爸都是他委任的，现在我长大了，我就不能委任啊。当然他就啊又谴责啊这些啊这个教宗 Gregory， 那他谴责呢，所以教宗就是要他一样，你要去忏悔，你怎么可以谴责我啊？你是平信徒，你凭什么来谴责我啊？所以必须要他去认罪啊。那到最后呢，也是一样啊。这个皇帝本来好好的啊，他还那他调过来，他 denounce 他是 false monk 啊等等，说他的当选就叫做无效什么等等。然后就最后呢，这 Gregory 也是中了一招啊，就把他赶出教会，而且还明确的说，人民不需要再服从这个皇帝。哇，那严重啊！人民不需要服从这个皇帝，那刚好那皇帝当时候又有一点内忧是外患啊。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军队对他啊也是虎视眈眈，所以这皇帝觉得形势不妙啊。假如我这样子一个弱势的皇帝啊，人民都不要再听我的，我怎么办啊？那所以呢，这个是中世纪最有名的一个事情啊。他就到了这 Canossa， 我这几天在 LA 还看到这个字啊。这个在香港有些天主教学院是用这 Canossa 做名称的啊。天主教喜欢 Canossa 这个字，因为就是在这个所以当这个皇帝要去找他，当自己就感觉到自己在一个比较吃亏的啊这个位置当中，所以他最后他也是觉得没办法，我怎么必须要去找这个教宗来去认罪啊？那他是罗马皇帝在这今天所谓德国的地方啊，那教宗是在意大利的罗马，所以他亲自要从北到南，那时是冬天 啊，没有睡到，没有今天就有睡到。从就是说这个阿里卑斯山以北，要上山下山来到意大利，去到罗马去找这教宗，要跟他认罪。那到了教宗住的地方，结果发现教宗不在啊，因为教宗老早知道收到消息，这皇帝要来，所以教宗就马上就往意大利的北面啊，这个 Canosa 一个 castle 里面啊，说皇帝走了一长空，然后打听一下教宗在哪里啊，他说在那边，所以他就上去了，他这教宗就在这个城堡里面啊，所以他就要做一个要认真忏悔的样子，所以还是穿着一些很简单的衣服，赤着双脚，当时还在下雪的天，在雪地当中站着整天敲门，那教宗在里面，可是没有人来应门啊。那到晚上回去，第二天再来敲门，没有人理啊，一直站在雪地当中啊。这尽管你不理，这我还是表示我还是要做一种姿态，是我是要来忏悔，所以站在雪地当中来等啊。第二天晚上来了，还是没有人，没有什么回应，所以就走了。第三天再回来，一到第三天呢啊，那这皇帝不断来敲门，要啊要找你做这忏悔。那个教宗还不开门，就太不近人情啊，所以教宗就开门了，让他进去啊，让他去忏悔啊。所以这后来也很画了很多油画啊，一些也描述这一件的事情啊。那所以这个是中世纪这个教宗与这个皇帝啊，大家争斗当中，这个是一个啊，其中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例子啊。这个皇帝要完全啊，我们香港就跪低了，就完全真的是你要完全想投降了啊，你要完全对方投降，贵为一个国家的皇帝，竟然还要对一个教宗啊，要这样子去做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关当时的争论一个关键就是教会里面的这些主教是大主教谁来委任啊，然后教会就坚持必须要教皇的委任，皇帝本人的委任。那所以这个争论一直争论到今天啊，都还没有停啊。教会为什么要这样坚持呢？因为我刚刚漏了讲一点，假如教为什么这样坚持，是因为呢？啊，对，在这里哈。那后来呢？因为当时候开始，就是我们刚刚时间没开始之前呢，当时候的教会就普遍比较腐败。这里比较腐败，譬如说 Simony 是用金钱去买，可以买到这个圣职啊，付多少钱要买到主教，付多少钱要买到啊这大主教啊，而且还有很多，譬如说还有一些其他的 scandal。忘记算啊，那啊，对，还有一个啊，这些神父因为独身的嘛啊，可是当时很多神父不单只有太太，甚至有妾室啊，生了孩子什么等等，那、啊、教会的普遍腐败啊，那为什么那时候教会腐败呢？啊，我现在可能本来经过。平常讲的时候都跟大家讨论一下，那今天没有时间，所以我就一直讲下去了啊。很简单的道理，当这个主教、大主教都是皇帝委任的时候啊，那我要继续做我的主教，我要继续当做我的大主教，我最重要我要做什么？
讨好
皇帝，没错，你的权力来源就是他吗？啊，所以我最主要的任务并不是要做好一个主教，做好一些教会的工作。最主要就是对他的政治的忠诚，啊，说只要我对皇帝有政治忠诚，我的生活爱怎么样都没有人能够管我，啊，所以开始生活就非常腐败，啊，所以教会就觉得说不行，所以叫这些位置让叫皇帝就是说委任的话，那教会这些人一定不会认真的去做啊，就带领教会的工作，那就带来整个教会的腐败。啊，所以这个要坚持啊，这一点呢是为了教会的纯洁 教会的本身的一些自主，以至于教会不会腐败，所以一直他天主要一直这样坚持是这个原因。好，那其他的我就不讲了，接下来就全部不讲了。那后来就那个后来又反正中间就像钟摆一样后来又有一些皇帝又强势又大又正了那当中有些我就不讲了。所以到后来就有一种协议这个到最后就最终还没有完全解决然后当时候那个协议呢，一个 compromise 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一个人同时他兼两个位置，就是说假如我是 Santa Barbara 区的主教，我也同时 Santa Barbara 区的 mayor 一个人兼两个职位那所以当某一个人我要当上这个位置的时候那就这个皇帝就安立我成为 Santa Barbara 的主教不是教皇就安立我做 Santa Barbara 主教，而皇帝就安立我在做这个委任我做 Santa Barbara 的市长那所以当时用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争议，所以后来就这样子暂告一个段落，就没有再争下去了那这些我就不讲了这些全部我就跳过去不讲了。这个是天主教的一个季节网上那本书当时他们也说当时的教宗的确是有点过分的有时候他中间因为有些东西我没有讲，反正后来他们教宗一些的政治的野心也挺大，所以也说皇帝的权力是从我那边来的所以当时有些争议所以这里就讲了这些那我就不多讲了，这些全部都跳过去不讲好，所以整个中世纪呢，这个教权与这个政权冲突，这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皇帝的品德不良被教会纪律处分，这刚开始第一个讲的例子，那 Ambrose 跟那个 Theodosius 那第二个是因为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士的这个任命权那第三有时候。他有的时候那教宗说你皇帝的皇位必须要受透过我承认才有效那时候这三种不同情形那我就不讲了。那这样这种争执呢我就说表面上就是大家好像权力斗争权力的扩张那有大家谁强势谁要我要立你我要废你大家都会做这种事情表面上就有两个权力大家自己在斗争，可当达到实质的效果是怎么样呢就是有一种的权力去对抗另外的权力，所以是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约束那所以呢政府呢就长期呢就受到这样他的权力受到这种限制政府不可能他做什么事情他爱做什么事情就爱做什么事情，因为就有一个教会在旁边在监察着你让你不能够这样去爱做什么就什么。所以基本上在欧洲在整个中世纪都没有说所谓的中央集权的独裁的政府，所以欧洲的所谓独裁的政府是要到宗教改革之后才有的，整个中世纪根本都没有那那我就读到一本书这作者叫丛乐云他是北京政法大学的教授我在香港读到这本书之后，后来我就到北京找他聊聊天，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是国内唯一一个人是研究我刚所讲的这些东西的唯一第一个学者出了一本书那是文革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好研究很多事情不让研究，那不让研究，所以他只能研究古代的西方古代的政治思想史。那结果他最主要用力就把放在就处理这个政教的关系。他不是基督徒他感觉到他去研究这个问题，感觉很有趣，而且他觉得是我就给大家看其中一段的话这个都不可以不理哈，对，要看这一段话。 那他就说，教会在古代社会，在中世纪当中哈，守护着人的内心的世界，抵御世俗国家的侵犯，在人们深层的心理上面积淀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啊，有些事情是教会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有些事情你做的不对，教会可以干预，啊，所以个人的生活有部分是国家没有权去干预的。这个因为这个生活这部分是属于上帝的，不是属于凯撒的，啊，他就说这种观念也许是基督教对人类政治思想最重要的贡献。他不是基督徒，啊，可是 他研究政治思想，啊，可研究出来有这样一个结论，啊，所以他也 读得到，啊，所以尽管表面上这是两个大家都很有权力欲的人在斗争，实际上面在企业的作用呢，啊，对西方的文明起了作用，就是说这政府的权力跟他的任务都是有限制的，啊，这成为后来说为什么他这本书呢，那个书啊，后面就是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什么关系呢？他就认为啊，这中世纪已经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自由主义的很重要的政治信念就是这个政府的权力是有限制的 limited government，啊，有些事情是政府不能够管的，啊，那这个观念就在中世纪一直一千年，啊，就这样就累积下去，啊，所以在欧洲人完全在他们的文化 DNA 里面大家都接受这种观念，啊，所以后来自由主义的出现，啊，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比较是，啊，顺理成章的，啊，所以呢我们常说政教合一，在欧洲从来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所谓政教合一呢，就是说有政府的领导人跟这些宗教的领导人是同一个人，这样叫政教合一，啊，那在全世界当中这样案例很少，啊，有的话比如说中国49年以前的西藏，啊，这个达赖喇嘛也是他们精神领袖，也就是他们的世俗的，啊，政权的领袖，或今天的伊朗，今天的伊朗最高权力呢是那个总统，那总统就是一个Ayatollah，那个好像是 Khamenei，啊，是个神职人员，啊，同时他也是精神领袖，同时也是这个，啊，政府的领袖，这样的情形我们叫做政教合一，啊，这样情形在世界上面出现的比较少，啊，那所以在欧洲中世纪，啊，本来就是说希望是这样子，可是往往，啊，要么就是变成往这边倾倒，或是往另外一边倾倒，啊，那真正的中世纪已经有一种政教分离的雏形，可是这个分离没有彻底的分离，所以我画这个图是这样的，中间有重叠的，当然有些事情我们要合作，啊，那所以这个已经是分离，因为它是已经是两个体系，而且他们工作的分开，可是不是一个真的是一个 neat and tidy separation，啊，中间还是很多这些很模糊的地方，那这个真的是完全那个 neat and tidy separation 呢，啊，要等到 reformation，啊，那才开始 reformation， 那时候就我等一下我就会讲，就完全政府与教会就完全彼此之间，啊，你是政就是这有一个楚河汉界，啊，这一边事情就你，这边是我，啊，我不管你，你也不管我，啊，嗯，那中相对中国来说呢，啊，中国古代的一种的模式呢，啊，那中国宗教古代没有一种类似基督教这样宗教，而中国的教这个字是一个教化，啊，负责教化的这是儒家，啊，那从儒家的观点都一直以来，啊，这些三皇五帝尧舜啊禹汤文武这些都是啊君士合一啊，他也是君王也是圣人啊，那所以呢哈，啊，梁启超的时候已经说中国的儒学的古代这种政教关系的模式是君士合一，后来费孝通说道政合一，钱穆说这个政教合一啊，那所以基本上大家的很多学者的认识就是说中国古代是政教合一的理想，啊，理想就是说要 统治者，也同时一个是一个圣人啊，儒学的圣人，所谓内圣外王哈、啊。那这个就，然后所以呢，就是说很多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就是说中国传统是一种特征啊，就是王权主义。什么王权主义？就是皇帝的权力是无上的啊，最高的啊。那这个呢，主要正是为哈、啊、在中国的儒学配合啊一种的想法啊。那譬如说，大家想想看啊，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圣”这个字啊，本来是儒家的术语，内圣外王啊，圣人啊，圣人就是按照儒学的一种理念啊，应该有的一些美德，你全部做得到，就是圣人了。可是，在政治里面呢，这“圣”这个字往变成是一个皇帝专用的字了，啊，你看这全部都是，啊，那所以变成呢，这个皇帝呢，就等于是啊，透过这些术语，啊，透过这些政治的术语，啊，这暗示啊，其实我就是一个圣人，啊，所以我同时我也是皇帝。我也是一个圣人，所以也是政教合一了、啊，调过来你看，那中国人我们说儒学最重要的人就是孔子，孔子等于、啊、基督教的耶稣、啊，那孔子你看我们地位很高啊，啊，孔子的地位我们要叫他现在大家常用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可是孔子这封号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你看这整个演变，从汉朝一直到清朝，啊，孔子的称号不断这样变。而这些封号是哪谁来的？谁给他这些封号？是皇帝给他的，啊，皇帝说好，我现在可以给你用这王字，以前就不准啊，他终于这里可以用这王字了，啊。啊，这里可以用这圣字啊，后来这圣跟王都一起用了，是皇帝让你可以用的，啊，那所以还是一样啊，所以孔子的地位表面上很高啊，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这个封号可只是皇帝给你的，啊，皇帝要收回就可以收回，啊，所以孔子的地位表面下好像我们说很高，其实都是在王权的控制底下。这些不讲了，好，就讲这个吧。啊，文革啊，我们又再来了文革。啊，那文革的时候，那个 Edgar Snow 就访问他，给林彪给他搞了什么四大四个伟大啊，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啊。那 Edgar Snow 就采访他，问他说：“哎，你怎么看？”那毛泽东说：“哎，其他都不要，我只要 teacher 这个字，因为我本来就是当一个教员，啊，所以他只愿意接受的这 title 就是伟大的导师。哇，厉害！我是伟大的导师，就是说我不单只是你们的政治的领袖，我也是主宰你们心灵的领袖，你们的思想啊，你们的精神生活啊，都是要接受我的指导。这又来也是政教合一。”后来就马上这时间话题转到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说刚开始就是说中国古代元朝是景教进来，后来到明末是天主教进来，那基督教呢是要到晚清才进来，那明末进来的天主教开就是说他利玛窦他们所做的工作还不错，所以信主的人还不少，那后来呢明末很多人就是说就很眼红了，看见就说皇帝也重视他啊，一些传教士，然后很多人就信了这个邪教啊，所以就他们就写了一些很多文章，后来编成一本书啊，这个书叫《破邪集》，就是当时天主教被当时的一些的士大夫，还有道教，还有这佛教的人说这个天主教是一个邪教，那你很多文章，其中的文章哈 这个文章叫做。辟邪摘要略议，指出天主教有五大违反中国伦常啊。第一就是政教关系，看他怎么讲。他就说， 我先让你看一遍，你开始解释。他就说：“哎，他们说啊，就是那些传教士说，那个国家当中有两个君主啊，一个叫治世皇帝，一个叫教化皇帝。说教化皇帝这个名称就是耶稣会士啊，传教士来中国啊，那这样称呼的，所以我们后来就简称教皇啊。那全本来一个叫法就是教化皇帝，以分别于这个治世的皇帝啊。”然后就说治世者就念设一国之政，教化者统万国之权啊。那比如说当时欧洲有不同的国家嘛，啊，不同的国家大家都共同尊敬这个教皇啊。那可是一个国家的那个国家的国王只管我这个国家的事，并不管整个欧洲的事啊。啊，然后就说啊，这个。那教化的人就说，还有我们必须要给他奉献啊，啊，就说不只是你皇帝也给他哈，啊，这个啊，这个纪念画也给他奉献啊。那可能他们就说这篇文章说，你看这种情形啊，这等于是什么？是一天可是有两个太阳，一个国家有两个主啊。这种情形是无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政教纲纪纲。一旦我把它改变了，那就 我当今的皇上亦可以成为这个教皇所统御。假如你皇帝也信了他的话，也给他统御，而且还奉献给这个教皇。那他说：“嗟夫，何不妖矣啊！”哎，这个邪教啊，真的邪得很厉害啊！敢以彼国二主的这个遗风来乱我国一君的制度，所以当时这些人就攻击这天女儿，这样攻击的。结果他看的没错，他看的很准确。欧洲是这样子，说刚刚说，你敢说欧洲的社会只有两个中央领导人啊？我来到我们中国不一样啊，我们中国是大一统的啊，什么都是皇权大一统的。那你把你这个东西来到中国啊，中国就觉得是大逆不道啊。那所以就是说，从这个是从政治的理由来反对啊你这个宗教啊。那这个以政治的理由反对这个宗教，到今天中国还都是这样啊。要等一下我就会讲。好，那我这个就讲了下一个。就讲宗教改革了。那宗教改革呢，马丁路其中一点就觉得这教皇权力太大啊。那其中所以他教皇权力太大，连这个皇帝都要听你，他觉得不对啊。所以马丁路的就是说，他就赞成啊，这个政府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啊。那政府的权力不需要经过教会啊，才有拥有他的权力。所以呢，在利益底下啊，马丁路有一种的政教的分离，就是这个不是完全，它只是 separation of state from church， 就是在 state 从这 church 里面把它分出来，这个 state 自己独立自主啊。那可是呢，教会呢？教会怎么样呢？教会那就没有啊，教会就没有同样把它分出来啊，教会自己独立，那教会还是在叫政权的管理底下啊。啊，中间很复杂，我就不讲了啊。那后来，所以就出现有一个所谓叫做重洗派啊。那今天所谓的浸信会，像我在香港的学校，就叫 Baptist University 啊。那这 Baptist 怎么来的？啊、来源就从所谓这是 Anabaptist 啊。什么叫 Anabaptist？Anabaptist 就是说他要在英文就翻译成英文，就 rebaptize us 啊，要再洗一遍。为什么再洗一遍呢？因为他觉得你婴儿那以前那些洗礼都是婴儿洗礼啊，而婴儿洗礼不算，为什么不算呢？也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宗教改革没时间讲哈、啊，这是一个所谓反腐败开始，因为教会太腐败了啊，所以将马丁路德出来就反对啊，这教会就腐败。可是这重洗派就是说，马丁路德这改这个反腐败不彻底。你真的反腐败，你要从这腐败的根源去着眼啊！那教会有什么腐败？教会腐败的根源，他说就是因为在婴儿洗礼。婴儿洗礼，大家都是基督徒，长大都是基督徒啊！尽管你是不是敬虔的人，大家都是基督徒。所以教会当中，当然就所谓我们所谓的龙蛇混杂啊，所以当然就会很乱啊。所以他就是说，所以这个要正本清源。啊、你要真的是要、啊、反腐败的话、啊、就要把这最基本的造成腐败的那个因素把它拿走、啊、所以就 要把这个婴儿洗礼要把它废除无效，一定要所谓叫 believers baptism， 所以你要信了之后才可以让你有叫 baptism、啊、那这样子你这个信仰、啊、你这个信仰才真心的、啊、当你信仰是真心诚意的话，你自然你的生活、啊、就会、啊、你就会 behave， 你要做一个好的一个基督徒、啊、那 同样原因既然这样，所以很关键就是进谁可以进来教会呢，就必须要他甘心情愿的、啊、所以政府不能用政府的力量来说谁、啊啊啊、就是说政府不能够干预、啊、包括异端的问题，说因为假如你是异端，以前中世纪在异端他们有这所谓的异端、裁判所、啊、这 Inquisition 这、啊、可以处理、啊、甚至把它杀掉、啊、然后他们就说、啊、同样的道理，既然这样子，那信仰一定要出自真诚，个人真诚，所以政府就不能够插手、啊、所以政府不能够插手的话，那变成就是说，所以就是异端、啊、政府也不要管、啊、所以他有别于这个马丁路德，马丁路德那时候那个教会呢还属于叫 state church、啊、因为他还是、就说他不会从政府上分离出来，是政府是可以、啊、去、负责一些教会的事情的、啊啊、他教会不能是完全自主、啊、那所以就、到今天、啊、欧洲就比如说德国传统是这样的、啊、那他那个 Lutheran church 跟那个 Reformed church、啊、都是被视为 state church、啊，所以作为 state church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职人员就等于公务员，啊，所以我有朋友在德国读了神学博士，他说德国的大学的神学院当中，啊，就读神学的人很多，就出来出入都很好，啊，都是当公务员，啊，那可是就是这个教会就因为你的，比如说你财政都，所以你不需要什么收奉献的。因为政府每一年在你缴税的时候，你就 declare 我是基督徒，我是 Catholic， 或是我是 Lutheran， 我是 Reform， 你这样有个 check mark 的话，自然政府就带教会在你的那个 salary 当中要拿走几个 percent 啊，就交给教会，所以你不需要奉献啊，在税收政府已经给你做了啊，所以整个教会是有一个 state support 啊在那边啊，包括那个地，所有教堂的地是属于政府，不属于教会。那所以他们不满意这种教会，所以他们就要成一个、啊、我要独立于这个教会以外的、啊、所以那是叫做 free church、啊、所以我们这个就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就这样来的、啊、你们要知道、啊啊、为什么叫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因为本来应该是在北欧开始、啊、那北欧也就是 Lutheran church、啊、那北欧也就是 state church， 就是 Lutheran church， 有些不满意，我不要在这 state church， 所以出来就成立叫 free church， 好，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了，好，这我就不讲，只不过他们这样做就付出很昂贵的代价，因为你要反对这个婴儿洗礼。婴儿洗礼就是等于说每一个人出生之后大家都受洗、啊、所以在这个整个说的不好听就是等于说、哎、是一种控制，一种 state control、啊、每一个人都会在教会当中，在像中国你都有户籍、啊、透过这户籍政府就可以控制你、啊、那假如你说我生下来我不属于教会，我不洗礼，我等于我就不属于你这个 state church 的一部分，那等于说有些事情你这个政府都管不了我，所以这对他们说非常颠覆的一种的想法，非常颠覆性的、啊、所以当时候不管是天主教也反对，基督教也反对，马丁路德他们也反对，政府也反对，全世界都反对、啊、所以全部把他们抓去杀了、啊、他说你们那么爱要有第二次那个 baptism， 我给你第三次 baptism， 就把退下河下面把他们就把他淹死了、啊、所以这实地这个地方在瑞士啊、这是 Anabaptist 最早出现的地方、啊、也是一批人就在这里寻、啊、道、啊、这些我就不讲，这些我就不讲。所以呢这 Anabaptist 是瑞士，那后来就一直给他们政府逼那迫害、啊、所以他们在逃，后来就逃到这个荷兰，荷兰当时欧洲比较最是比较最松的思想，比较最宽容的地方啊。那后来这些思想再传到英国，所以浸信会 Baptist 最早是英国成立的啊。那当时英国有一批人，他们就说所谓 Baptist 也一样，但就是他们也是独立出来，不要参加这 State Church，State Church 是叫 Church of England 啊，就所谓一般所说的 Anglican Church， 美国叫做 Episcopalian Church 啊。那他们就觉得我不要参加这 state church， 所以出来成立不同的教派，那其中的教派就叫 Baptist。 那这些人有些也是属于所谓 Puritans， 到了、啊、跟着这 Mayflower 之后一直都来到这个、啊、就是说 这我最熟的地方 New England、啊、那在 New England 的地方其中有一个人叫 Roger Williams， 他就是在英国接触了这 Baptist 的思想，所以到那边他在 Rhode Island 那边他在实行这种啊、这个宗教自由的这个一种的政策。那后来这样想法慢慢的被美国这政府吸收，当美国就是说独立成为自己一个独立国家之后，后来这宪法就修订案第一个 amendment 就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了，就听过了、啊、所以一方面呢就是说、啊、他这个有两半，一方面就是说他不能够有一个政府支持的而所谓的国教、啊、第二呢也不能够Yes, 调过来，就是说政府也不能够参与、啊、宗教的事情，所以必须要完全宗教的自由、啊、所以终于呢从那重禧派从16世纪、啊、一直到18世纪历经200年，这种的理念才终于成为、啊、一个政府所接受的一个政策、啊然后就很有名的，后来就 Thomas Jefferson 的写一封信当中，就我们现在所说的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是从 Thomas Jefferson 这封信写给浸信会、啊、他们的人一个 phrase， 那现在我们都用了，就从这里开始。所以从这里呢，就完全就真的是完全分开了，啊，政府管就是政府，我们是 Free Church， 我们跟政府没有关系，政府不管我们，我们也不需要政府的支持。我们也不接受政府来干预、啊、没时间讲好、哦、要到这里了。你问你儿子林冲，你儿子会认识他、啊、他是美国很最有名的政治哲学家、啊、因为去世大概有10年了。在我那个年代，我在北美国念这哲学博士，他如日中天，哇，他哈佛的教授，可是以他的 那第一本名著《Theory of Justice》，以这本书为博士论文题目的，在美国，但我那个年代也超过100篇了，啊，人还活着，啊，超过一个人写博士论文讨论他的思想，啊，所以他被号称为当时美国最重要的一个 political philosopher。那后来他有一本书叫《Political Liberalism》，那这个书里面的序言，啊 ，introduction， 他也讲过，就是说。因为他还回去刚刚讲用过一个字哈，就是说 liberalism 自由主义啊。而自由主义从哪里来的呢？他就是这些书里面解释哈，它有三个来源。其一个来源就是在中世纪的叫中世纪末期的叫 Reformation 啊。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世纪他们 Reformation 呢，他们之间有不同的教派啊争，所以有冲突啊，冲突到最后的结果，他们就用这个。啊，这也说政教分离跟这宗教的宽容来解决啊，那所以呢，所以他就说很清楚哈，啊，就说这个 historical origin of political liberalism is the Reformation and its aftermath 啊，那这 John Rawls 为什么引用他？除了他是政治哲学的权威之外，他不是基督徒啊，没有代价，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要故意要。就 give credit to Christianity， 但不是，啊，他从研究政治哲学的人来说，他自己承认，啊，整个就欧洲现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学说，就是 liberalism。那这个 liberalism 的最早的开始，就是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政教分离的这样想法。只要你有这个，啊，只要你有这个是，啊，religious freedom， 然后其他的 freedom 马上就都会来，啊，因为 religious freedom 是属于一种 freedom of thought 一种，啊，所以从一个 freedom 跟蔓延到其他的 freedom， 从一种 tolerance 蔓延到其他的 tolerance， 啊，这些就是啊，一种的想法，啊，就我刚刚讲过这些了哈，所以，之所以为什么，就我刚刚说这个何故要以，为什么要以呢？啊，因为在中国来说，儒学是配合这个当时汉朝啊，就提出这个皇帝君权至高无上，啊，那君权至高无上说只能够，当然是只能够每一个天只有一个太阳啊，只有一个主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所有的宗教呢啊都要受到政权的监察，所以就现在有一个。内地也学习做一个四个，这个 phrase 叫政主教从，啊，这是中国的传统，啊，从古代开始就这样的，啊，政主教从，政府是主导，所有宗教都要跟从政府的指导，啊，那所以这样呢，啊，所以我们现在常听的所谓宗教中国化这几年呢，很重要的话题，啊，那去年我在香港呢参加一个会议。啊，有一个是中国宗教在杂志社长也来啊发表论文，那他是中国宗教这个是政府办的刊物啊，啊说这个人物所讲的东西当然反映政府的想法，啊这论文当然讲得很清楚了啊，什么叫就基督教中国化啊就是引导信徒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造制度什么等等等等。然后他的文章里面也要讲政教分离，怎么讲呢？政教分离就是说，我们信仰上面相互尊重，政治上面我们要团结合作，啊，又是那个 magic word 合作，啊，这个合作就可以演变成很多各种各样的一种，啊 domination， 啊，所以呢，在中国的体制底下就会出现这些情形，一点都不奇怪了，啊，这大家都是。知道啊，最近发生的事情啊，然后也最近发生还有这个事情哈，啊，就是说啊，这圣经在这个淘宝其他地方都买不到啊，为什么呢？啊，不是宗教自由吗？啊，香港有学者崇济神学院院长邢福铮啊，专门研究就是近代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他就找到很多根源哈，啊。我因为我是比较天真，我曾经给他们骗过啊，我是。2005年，当时候宗教局跟统战部一起办了第一次的一个所谓的活动了，一个 两天的一个学术会议，而第三天上午到宗教局座谈，下午到统战部去座谈。当时是他们办，他们邀请香港一些教会的领袖跟学者去参加。当时邀请的学者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我另外就温伟耀。我到那边我还好严的劝告那个当时候的副局长，就现在局长王作安我就跟他说，哎呀，我知道中国是有宗教自由的，只不过呢，美国人进来中国到书店都找不到圣经，佛经有卖什么道经有卖，其他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都有卖，这个基督教的圣经没有卖。我说别人进来就觉得中国没有宗教自由那而且很多介绍圣经的书都可以卖，圣经词典、圣经文学、圣经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就是圣经不能够卖，书店不能够卖。那我说哎呀，这是2005年，再过几年，2008年呐、奥林匹克了，很多游客也进来很多游客进来，他们在发现书店没有圣经卖，他们就有一个 conclusion， 中国就没有宗教自由。可是我知道你们不是这样子，你不是这个你的意思。所以要改善我们中国的形象，最好就让这个这圣经在这书店可以买。那这王作安这个副局长就说，罗教授非常同意你的做法。然后他就说结果他解释我有苦衷的圣经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卖呢？因为呢因为他是他只能在那个擅自教会里面卖。可中国的信徒呢，就没有这奉献的习惯，没有说死因奉献，所以三次教会的收入的来源主要是依靠卖圣经所以来维持的。所以就说他们他们的这些教会就说觉得就说，假如让书店也卖，他别人就不到教会里面去买圣经了，圣经他们的收入就减少他比较担心，所以就变成因为他。中国信徒还没有十一奉献习惯嘛，所以这些过渡期间就只能够这样子，就让教会卖圣，只让教会卖圣经，让他有收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苦衷原因我不是这样子那后来我发现我给他们骗了那这邢福生院长他找出，他专门研究中国的在基督教中国的宗教政策，他就找到原来其实有这样规定的1994年这关于就有这样一个规定中国圣经印刷的业务由全国性的宗教团体负责，可需要经过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批准然后后来再到2004年又有一个所谓行政许可法，那当中还有保留这句话，出版印刷出口发行圣经审批的行政许可审批都是在还是政府那边那所以呢，这些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刚所说的所谓这个中世纪开始要争的一个政教的分离一方面是保护教会另外一方面有限制政府的权利所以当这一点没有做不到的话调过来你做是一种的所谓政主教从的模式的话，就只出现我刚刚所说的两个现象的相反，一方面教会不能够自主教会很多事情要受政府所管，第二个呢，既然政府有权力管这个事，所以政府的权力就会增加政府的权力就扩大那所以变成就是说这种在这个大政府底下这人民相对的自由就会减少那所以就是说，而且透过讲完在欧洲情形，也用中国做一个对比来说这个政教分离对教会有意义对于这个政治的文明也有这个意义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好，谢谢各位。
好，谢谢教授的分享。接下来是问答时间，今天我们时间可能不是很多，但是也还有时间可以有几个问题的回答，所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请你举手，然后我们可以请教授回答
我是想再问一下教授，就是
可以给你麦克风。
好， 想跟您确定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就具体的一个时间点，就是说您刚才说因为政府跟宗教跟皇权之间的这个纠葛，然后他 give birth to the rise of liberalism，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是说的是宗教改革之前，还是说整个宗教，就是
整个中世纪，
整个中世纪，但问题在于
这奠定一个基础，
至少我关于就是宗教改革的了解是，其实在就是即使在英国因为我比较了解英国史，就是
我刚 skip 了，可能有
就是，但是问题是在亨利八世改革之前，其实地方就英国的地方社会，它就是它并不是政府可以直接管辖的，
对，
政府是其实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小的，所以也就是说，宗教跟政府跟皇权这两条线，并不是说它可以一线到底的，
嗯，
而是它有很多 vertical level。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这就是说，只有在宗教改革之后，亨利八世其实是想借用宗教改革把这个权力收回到皇权。所以我在想说，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把中世纪期间的这种就是宗教跟皇权之间的这种复杂的纠葛，跟 modern liberalism 这二者之间的连接，可能就是我觉得在断代上面可能是有一些问题。
对，
然后当然罗尔斯那本书我还没有读，所以我不是特别确定他具体讲的是说宗教改革这近200年的时间的问题还是什么。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觉得其实在中国也并不是说皇权可以也是同样的，就是它可以贯彻到普通百姓，因为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到 local gentry 至少这三层之间就有很多的就是他们也有很多的利益纠葛，然后 local gentry 也可以经常代表普通百姓去抗争皇权，所以这几个层面之间它并不是一个monoliths，就是它是有很多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我认为就中国的情况是可以跟西方的情况做一个类比的，而并不一定说它就是完全相反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问题，以及拿毛泽东的这种形象或者他的话语来就是连接古代中国或者传统中国，这二者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裂缝的，就是它并不是说毛泽东现在所说的这些话就能够代表传统中国它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因为通过革命，通过现代中国的这个 nation building， 其实就已经把 local gentry 这个 level 以及地方政府的它的一个相对的独立的自治性已经破坏了，这二者之间并不是一个很顺的连接，就是三个点。
对对，很好樊颖，你真的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啊！我今天不是做一个学术的报告，做学术报告我不可能提问那么大啊，我只能讲一些主线啊，一些大的故事、大的图画啊，这个 broad brush stroke 啊，在正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话，这一个一个要慢慢的处理。所以就是说，第一就是说，比如说你特别讲以英国为例啊。那英国的皇帝为什么被迫着那个签叫大宪章啊什么等等，都是跟他这个下面那些这些贵族啊、地主啊什么等等有关系。所以皇权不见得是所以并只是在这个教会在限制他的皇权，地方这些的地主啊、贵族也在限制他的皇权，没有错啊。只不过这个也在反映，就是说，所以就是说，在欧洲一直以来，就我回去刚刚讲那个，就是说那 observation， 在欧洲中世纪一直都没有这样一种的皇帝专制独裁的这种政体的出现，因为他受的很多东西的悖歌啊，其中一个是地方，那地方这个也看情形，也看不同的国家不一样，英国是一种情形，在那西班牙。西班牙的情形跟英国的很不一样然后就德国情形也不一样，法国情形跟德国又很不一样在欧洲他们不同的国家之间都会有差异那所以要把真的是说得很清楚很仔细，我这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说就说不完 那那在中国调过来也是一样，就是说哈、啊，也是一些所谓的 local gentry 什么之类的，还有一些，可是，毕竟他们说这思想上呢，大家都接受这个皇帝是至高无上，啊，所以下面是可以有一些，有时候可以有一些的一些的走，他们是说要有一些所谓有一些对策啊，你有政策，我们有对策。啊、可是至少上面就是 你拿出来说的话，啊，就是说，这理论上，啊，就是说最高权力就是在皇帝，啊，这个皇帝那个意志必须要彻底到地方，啊，那这个是你不能反驳的，你只能够偷偷摸摸的去不遵循他，可是不能反驳他，没有拿出什么道理来反驳他，啊，可是在西方的这个有很多的道理拿出来，说为什么这一点我就不听你的皇帝的。不是偷偷不听了，是公开不听哎，啊，所以这个我跟你所讲的一个点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也顺便说解说，反正说一些这些也轻松一点。我有一年也是到上海，跟三字的总部他们也是交流，晚上请我们吃饭，那吃饭的时候这旁边有些牧师，第一次见面，啊。那这个江苏省的其中某一个教区的牧师，我就问他，在你们教会当中，你这个教区当中有多少信徒啊？这样，然后他就说，信徒人数啊，我们有两个数字，你想知道哪一个？我说啊，有两个数字，什么意思？他说，因为政府不喜欢我们基督教的成长太快，所以我报告给政府的时候，我们的报告会给他有小一点的数字，实际的数字是要大一点的。这是三次教会的牧师哦。啊，他这样跟我说，那回来我就跟一些朋友就聊起这件事。他说是啊，中国普遍都是这样子啊。啊，我们从乡，我们乡这片城，城这片市，市这片省，一路骗到党中央。只不过这个呢，也只是要暗暗的去做，你不能够光明的去反他，对不对？可是我说你刚所说的，我只是暗暗的不服从你。我不能够光明正大去反对你，啊！可是西方他就可以按照这刚刚所说的这些情形，这光明正大的，这皇帝这不对就不对，你就没有这样的权利，你就不能不管，就不能不管，啊！我们可以留下来，我们可以慢慢再跟你谈啊，因为你这很多很仔细的事情的话，就不是三言两语那种结果。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像明天就是在你批的一下明天。
好，
您之前说 free church 是初见之前，这个教会主要收入是来自于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就是那个 check box。如果它交税的时候，跟 check box 那一部分收入会由政府转交给教会。
对。
那这个形式是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以及除了这个之外，教会主要的收入还有没有其他来源？然后就在这种基础之上，那我们之前那个 Henry Ford 为什么没有通过限制教会的财政，通过财政收入来就是对教会进行反思？我只是比较关心教会之前的收入结构。
对，糟糕，这也是我的弱项。那想要讲经济史，这个我就不是很懂啊。至少在现代，比如说德国，当然就是说信徒还可以在另外再奉献，也是虔诚的信徒，对不对？他觉得教会有什么需要，然后除了我已经在税收，已经政府已经代我收了之外，他另外再奉献，他当然是可以有的啊。而基本上这已经是啊，就说他们欧洲的崇拜就不会像我们这种华人教会哈、啊，还要传着奉献带什么之类的，根本没有这些项目，那平常就没奉献啊，那回到这个那时候中世纪的时候，为什么叫皇帝不会透过这经济？当时候为什么呢？就当时候我恐怕就说他们那个，第一，我不确定那时候已经有没有所谓现在的 income tax 的制度啊。我刚讲现在的德国是因为他们有 income tax， 所以我就能够在收 income tax 的同时收了这 church tax。那欧洲中世纪可能还没有这 income tax 的东西，所以就没有经过这个政权再交给这些教会啊。 而且当时是教会是整个是国家的教会啊，国家根本就有义务来支持这个教会啊，所以根本不需要信徒的奉献，国家的钱就应该拿来支持教会的事业。
时间上差不多，
谁有兴趣呢？我不赶着走，你想留下来跟我聊，那我可以跟你聊。
所以这是很抱歉，这时间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有一点晚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暂时把它停住，因为接下来还有两。